恩典中成长，由方卫爱主持。弟兄姊妹平安，你现在听的这套磁带是做个好信徒系列里名叫在恩典中成长的第17盘磁带。求神透过这套磁带叫我们看到自己虽然是个基督徒，但是对神对信仰的事却是一知半解，在实际生活中离神的心意还很远。因此要求神怜悯我们，加给我们属灵的恩典，叫我们能够实际地走上跟随主的道路。我们知道圣灵工作的内容，第一方面是叫人知罪，第二方面是重生我们，而且使人在圣灵里受洗，第三方面是帮助人认识真理，第四方面是在我们属灵生命上做引导，第五方面那就是充满我们，使我们日常生活见证得到供应。我们叫做神儿女的人，要是不能叫人认识神，不能从我们身上看到神的救恩，那我们一定是把人绊倒了，因为我们的言行都没法叫人到主的面前来得生命。但是我们也看到，凭着我们本身所有的，我们真是没有能力去供应这个见证的需要。神也知道，也知道即使我们信了主之后，我们个人有个人的缺欠，所以在以弗所书5章18节他提醒我们要被圣灵充满，圣灵充满我们就能够供应这个见证的需要，而圣灵也负责按照实际的需要及时给我们充满。在使徒行传的历史，使徒行传4章8节31节13章90、52节和6章5节等等很多啊，我们都看到在使徒行传的历史，他借着圣灵的充满来供应人做工的能力，让我们有应付恶劣环境的胆量，能够揭破撒旦诡计的智慧，在灰暗的日子有安慰，而且在生活上能够显出主耶稣基督的荣美。我们得救的人都已经有了圣灵，但是不一定都被圣灵充满。什么是圣灵充满啊？就是说我们不但是有圣灵内住，而且圣灵住到我们里头是满到一个地步，是意满意的地步，可以完全的管理和使用我们，借着圣灵各种恩赐来显出神的大能和基督的荣美。每个神儿女都应该认识和经历圣灵充满，不过在圣灵充满这个事上有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，所以对领受圣灵充满要小心，不要当糊涂人，免得上了撒旦假冒圣灵的当。我们在基督徒的日常生活里头，我们真是要留意我们的言语行为，我们的言行，我们的一切真是要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。那么我们就要很注意，注意要顺服圣灵的引领，不要叫圣灵担忧，因为圣灵一切的工作都是带领我们向着神，接受神的赐福，领会神的恩爱。所以我们对圣灵的工作该有一个明显的态度，就是加拉太书5章16节说的顺着圣灵而行。我们顺着圣灵而行，我们就行在神的安排里，圣灵的感动呢显在我们身上，那是很细嫩的。我们如果不及时接受他的感动而顺从他的带领，我们就会把圣灵的工作压下去，压一回两回压三回，这样的不顺从呢，我们对圣灵工作的敏感就会消失，最后麻了，麻木了，不能再好好领会神的恩典和作为。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9节啊，神的话很重的提醒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是啊，我们必须好好学习顺从圣灵的感动，不叫我们的脚步离开神的道路，失落神所要赏赐的福气。好些人好像从来没有被圣灵感动过，这就严重了。要你说你是个基督徒的话，你怎么可能从来没被圣灵感动过呢？如果真的没有被圣灵感动过，你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人，就是一定是平时老是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你都麻木了。这样的人里头不会有平安和喜乐的。人如果不顺从圣灵，那住在我们里头的圣灵就要替我们担忧，即使外表你乐呵呵的，可是里头一定是背重担，里面背重担的人能安息吗？但是要恢复安息不是没可能，可能， 你要恢复安息，你就叫那住在里头的圣灵不会有担忧的事，叫他在你里头先得安息。所以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这是一句分量很重的话。我们里头不舒服，就在神面前俯伏求主光照，在什么地儿跌倒，就在什么地儿要起来求主扶持起来，在什么地儿叫圣灵担忧，就在那借着主的血和恩典卸下重担。神的儿女如果能够定规要照神的心意来活的时候，也会发现他们正面对一个难处，越想要靠近主，就越觉得有犯罪的心意，或者是有其他的心意要拦阻自己不去靠近主。越是要胜过某一种罪，就越陷进这种罪的困扰里，越是注意灵里的难处，就越没办法去对付掉那个难处。很想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，来为神做见证，可是在生活里头却是老软弱老失败。真的的确是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种经历。结果呢，很想做的圣洁，很想活得有见证，但是却成天在愁烦苦恼里。那很多神的儿女都会这样，要得胜反而觉得失败，不愿意伤神的心，却不能脱离顶撞神的事。结果啊，那不是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得救，要不然就是自己埋怨自己，又或者落在对救恩事实发生有问号有疑惑的光景。那神的儿女在追求长进的路程会碰到这一类的困扰是不奇怪的。不爱主里头过不去，要爱主实际的信仰生活又跟不上。那我们怎么对付这个困扰，怎么去掉这个困扰呢？那我们就要求主给我们有新的看见。首先看见什么呢？看见这是一个属灵征战的开始。因为我们没有信主前，我们在任何的事上都可以自己做主，不管什么事吧，从我们自己开始没有难处吧，因为一切都是自己定的嘛，按自己那个想法去做。其实说是自己，我们现在信的主人就知道，以前所谓的自己最后都是受撒旦摆布，是撒旦在操纵我们去犯罪，是不是？我们的灵那时候是在死的光景，背逆神走向死亡，所以什么感觉我们都没有，麻木的。我们一信主，我们得救了，我们有了神的生命，我们的灵活过来，苏醒过来，我们的心思意念也更新，那么我们的选择和跟从就不是以前的了。正因为这个转变呢，一场属灵的征战在我们的身上就开始，而且是你信了主，这场征战就不断地进行下去。撒旦虽然不能拦阻我们去信主，但是他不甘心人脱离他的权势归到主的名下，这是他不愿意的，所以他还是在我们这些信了主的人身上不断的来捣乱啊，不断的来事儿来搅扰，叫我们跟不上主，叫我们不去顺服主，而且鼓动我们走回头路，顺从自己。其实顺从自己不就等于顺从他吗？我们要记得啊，神现在在救恩里挽救了我们的罪，除去我们该受的刑罚，也赏赐了神的生命，但是神在现在还没有拿掉我们的旧生命。这个旧生命就是我们天然性格，圣经上叫它是肉体，它的基本表现就是一切都以自己为中心。这个自我中心具体的表现就是人要追求绝对满足人的情欲，即使是邪情私欲也得让它满足才行。这个肉体啊，现在仍然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这些人里头就有两个相反的吸引啊，就是保罗说的两个律嘛。这两个相反的吸引，一个是吸引我们顺服神叫神满足，一个吸引我们远离神只要满足自己。所以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十七节啊，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就是在这个继续不停的这种相争里头，我们里头的属灵征战也是一直不停的。我们顺从圣灵就得胜，顺从肉体体贴肉体就失败。所以罗马书八章六到八节，我给你读一读其中的经文啊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，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 与神为仇啊。经文后边又说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那这样看来，这一场属灵的征战那是十分猛烈的。得救的人如果顺从肉体，那又会活在死的光景里，那难受啊，那是愁苦没有安息，心灵虚空背重担的。这种死的光景虽然不会拉到我们回到灭亡，但是会叫我们失掉神的丰足和平安，这是我们认准的，这是肯定有的。所以我们在这场大征战里一定要追求时刻站在得胜的一边。第二方面的看见是撒旦，他用两种武器来攻击我们。在征战里要得胜，知己知彼的话呢，我们不能对撒旦没有了解，而且要彻底的了解，不然的话我们没法征战。那么撒旦用哪一种兵器呢？首先一种是罪的诱惑，就是外头的。撒旦对神儿女的进攻，目的就是要牵引神儿女重新活在罪恶过犯。你看在创世纪，我们的始祖是怎么犯罪？就是因为撒旦的诱惑，他经常把很多事物放在神儿女眼前，叫你看，叫你想，叫你去馋，叫你去爱慕，来引动你的情欲。所以夏娃看到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可以做食物又好看，很喜欢它，哎，他就上当了。马太福音四章，撒旦试探主的时候，也叫主看他肉身的需要和地上的荣耀权柄。总之不管什么事物呢，他一定要叫你看一些，好引动你的心去接受他的诱惑。这是他手段柔和的一面啊，甜言蜜语要把人腐蚀。另外一面呢，也像对约伯一样摆出一副凶恶残酷的面目，叫人想到自己的安全啊，性命家人的平安啊，要逃避身体肉身的痛苦。人在这一面受了引动，也要离开神而保存自己。历史历代很多基督徒软弱失败，在撒旦的权势倒下去，就是因为看到撒旦哇那么凶，像咆哮的狮子一样，甚至你看监狱里头阴森可怕，心里就发毛了，起了惧怕，于是受了撒旦变相的诱惑而离弃了神的道路。不管他像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四节说撒旦是用光明天使的样式，或者彼得前书五章八节用咆哮狮子的威势啊，他总是把一些人事物和环境摆在我们眼前，叫我们想，叫我们顾虑，叫我们又生怕爱慕的心就把我们吸引过去。这是撒旦在外头的做法。神儿女如果多思念天上的事，轻看地上和个人的荣辱，这种诱惑对我们没劲，不起作用的。那么第二方面的武器是挑动人的肉体，这个是从里头挑动，外头的摆设目的是叫人的情欲受挑动，激起人强烈满足自己的欲望，不顾神的圣洁公义，也不管永远的福乐，只顾眼前的满足。肉体的活动在人身上显出来，那是很强有力。不但是保罗叫苦啊，我们每个神的儿女同样活在这种苦里，明知道撒谎不行，但是为了好处还是撒谎，明知道贪在神面前过不去，肉体的情欲一发动，没法我就得贪呢。明知道骄傲受亏损，但是肉体一出发，自然我就瞧不起别人。反过来，明知道爱弟兄，我就是不肯减少自己的舒服，我就没法爱，爱不出。明知道要传福音服侍主，可我舍不得这种工作的话，这个环境家庭的温暖，我就轻忽了失丧的灵魂。总的一句话就是，肉体一仗义，人就受辖制，不愿做的却做，愿做的做不出。以前人的肉体听撒旦的指挥，现在呢仍然任由撒旦摆布，肉体永远是站在神的对头的。撒旦很清楚啊，一掌握人的肉体就能够得到那个人，就能够叫他离弃神，偏离神的道路。他也知道肉体存在人里头一天，他仍然是有机会借着肉体就能辖制人，他借外面的摆设进一步惹动人肉体去跟随他。人的软弱失败根源就是我们的肉体，什么时候受了激动，什么时候就领人站到撒旦那一边。在属灵的征战里，肉体是主要的焦点问题，肉体停止活动，人就站在得胜一边，肉体放肆活动，人就掉进失败的圈套。肉体就好像是匪徒的首领啊，把这个首领打掉，这些匪徒就不能为患。肉体如果失去活动的力量，那外头的诱惑无能为力啊，也就是说里头的征战解决，外头的激动就白搭了。所以我们在征战里要站在得胜一边，就应当对付肉体这一点，把肉体解决，整个问题也解决。因为人的肉体就是叫人不能得胜的根源，你说对不对？基督徒在这个世上，我们要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， 就一定要参与这场属灵的征战。但是在属灵征战里，我们看到撒旦他会用罪引诱我们，也会在肉体上来挑动我们。是啊，属灵征战里肉体是主要的焦点，那么引出来问题，我们就是该怎么去对付肉体。弟兄姊妹，肉体不是身体啊，肉体指什么呢？肉体是我们的旧生命，所以我们不能说用苦待自己的身体方法就能对付肉体。你像那些拜偶像的人拼命伤害自己身体，好像说啊，拿竹竿拿棍儿怎么打自己身体，就好像你犯了罪就能够没有了，那不行的啊。有的人用隐居避世到深山老林的办法也不行的。肉体是在人的里头，是给罪占有又败坏的一个旧生命。所以新约圣经哥罗西书2:23说，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，用私欲崇拜，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，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。是啊，一切在外面做的都没法对症下药，靠自己和靠人所做，那是宗教的精神，借着人所做来自我安慰，这是人天然的倾向，好像以自己的功来遮盖自己的过失。有一些说自己已经接受主，说自己是基督徒，可是他们的心思也存这样的想法，说得救靠神的恩典，得胜得靠自己努力，这是似是而非的道理，好像挺有理啊，挺有人情味，因为这给人自己啊留下地位，所以这样的提法深得人心。但是这种想法不光是掺杂在道理，把人的东西掺杂进神的真理里，而且是愚昧无知的。人的自己在属灵的事上只会成为阻力，不会成为有用的帮助。只有不认识人自己的本相，才接受这种错觉，以为说不加上人所做，那是没有诚心诚意寻求属灵的事，你就是没心要长进，同时也显得不公道，因为不加上人的努力就是不劳而获嘛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这是错误的观念呐、说的挺美，但是仍然是错的。我们真的要看清楚，我们说不靠自己，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坐在那不努力，坐在那不动，什么都不做。不靠自己说出什么呢？说出我们一切的努力到底依靠谁，而且我们所做的又是根据谁。我们是依靠主的能力去做，我们是根据主的心意去做。得救当然是靠神的恩典，得胜也是靠神的能力。所以说对付肉体啊是个属灵问题，要解决它就只能用属灵的方法，不然的话就成了肉体对付肉体，结果只有加增肉体的活动，增强人的苦恼和自怨自艾。约翰福音3:6说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啊，这是生命的法则啊，那是不能改变的。我们可以用人工改良很多不同的果树品种，但是只能改变它外形的大小、水分的多少、颜色、味道的增减，但是它的类属啊你就没法改变。橘子还是橘子嘛，荔枝还是荔枝，樱桃还是樱桃，因为这是生命的问题。外面的样式可以变，里头的生命变不掉，出于哪一种生命就是哪一种果子，出于哪一种生命就是哪一种生活。你看我们可以改良牲畜的优良品种，但是总不能使猪变成牛，也不能叫猴子变成人，对不对？所以要解决这个肉体啊，我们要知道它是个属灵问题，我们只能用属灵的方法。所以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去看看属灵的征战是怎么进行，得胜又是怎么样显出在我们的身上。接下来我们思想第三方面，也就是基督做成了的工作是什么。属灵的征战是一个属灵地位的争夺战， 我们当神的儿女都有一个在基督里的地位，我们要是活在基督的地位里，我们就是得胜。可撒旦的工作呢，就是要拖我们离开这个地位，不叫我们活在跟主耶稣联合的事实里。那人在神面前是什么都没有，也不能做什么，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想用主耶稣所有以及他的所作。人在神面前有两个严重的基本问题，一个是人所犯的罪的问题，一个是罪人的问题。可这两个问题呢，都得要清楚解决，那么人跟神中间的割断才能彻底解决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感谢神，借着主耶稣所做的已经完全替我们解决。首先第一是流血对付人的罪，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以及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十九节说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，你们得赎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又说，神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。犯罪结果就是刑罚，刑罚的程度是要求犯罪的人死，流血就是表明死。主耶稣的死是流血的死，流掉了他的血，只有流血犯罪的案件才能够清理。我们的罪案是要清理，我们自己没法用流血的方式，因为我们流血我们就什么都完了。所以我们所要的清理是赦免而不是流血，因为我们不能流血。但是如果不流血呢，罪案就没法清理，我们自己又没法流血，那主就替我们流。他既然站在我们的地位去流血，代替我们去流血，那么他的流血就等于我们流出了，因为他是为我们做的嘛。那血既然流过了，罪案当然也就清理了。罪是我们犯，血是主耶稣流，但是在神眼中，主所流的血就是我们的罪的了结。神今天只看人有没有主的血，没有主的血的人他仍然在定罪里，有主血的人不仅是不定罪，而且连罪的玷污都洁净了。神见主流的血就赦免犯罪的人，血是解决罪的办法。主耶稣流了血，我们的罪得赦免，不但是一次赦免，而且是永远不断的赦免，随时随地的赦免。有主的血的人，人所犯的罪就有了解决。那么在解决人所犯的罪上，我们人没有做什么，只是单单享用主耶稣流血的果效。我们现在时刻享用赦罪的平安，也不是我们自己解决罪，而是接受了主耶稣流血的救赎，靠着血来对付罪，这是第一方面。第二是定死来对付了罪人。血解决了人在神面前所犯的罪，但是血却不能同时解决罪人呢。神也没有定规用血去解决罪人。在救恩的部分我们提过啊，人所以成为罪人，并不是因为人本身犯的罪，而是因为人犯罪的天性和血统。也就是说，即使有一个人从来没犯过罪的，当然不可能有这样的人，但是即使有，他也不能不是一个罪人。因为罪人的问题的本质是人犯罪天性的问题，也就是犯罪的生命问题。生命是活的，要对付犯罪的生命，只要不给他活，就叫他死。如果不死，他的活动就不停止，肉体活动不停止嘛，人犯罪的根源还留在那，那犯罪的苦恼还是不断的缠着人。所以肉体就是犯罪的生命，一定不可以再有活动，一定要死。神给我们看到，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，不但是解决了人的罪，也解决了罪人的问题。因为他不但是在十字架上流血，也在十字架上被钉死。罗马书六章六节说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又说，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。定十字架就是死，不叫肉体活，就是把他定在十字架上，叫他死，不许他活。我们总要记得，主耶稣是代表我们钉十字架，也是带我们一块钉十字架。他在十字架上死了，我们的旧人也跟他一块钉死。主耶稣被钉死，也就解决了罪人的问题，在神面前对付罪人这个事实。流血是死，钉死也是死。那么从外表来看，两样都说到死，都说到一个事实。但是我们从属灵的功用上来看，他们的意义就完全不同。流血是为了解决罪，而定死却是为了解决罪人。借着主耶稣被杀这件事，人在神面前这两个严重的问题就完全解决了，没有一点留下来要我们自己去对付。弟兄姊妹，没有一点留下来让我们自己去对付。 在主流血的事实里，我们的罪案清理了，那么在主被钉死的事实里，罪人的问题也对付掉了。当我们如果能够看到基督做成了的工作的话，我们只要享用主的所作和所事，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靠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我们靠着主就能够对付撒旦的攻击，这场属灵的征战，我们就知道靠着主我们就能够站住，守住我们的地位，靠着主他加给我们的能力，我们就能够活在这个地位里，我们就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如果在我们的教会，在我们的聚会点还有这样说非得靠自己，或者说起码靠一点自己，靠一半自己，那都是不对的。我们再说一遍，不靠自己不是说我们不做，而是我们做事，我们一切行事为人都是根据主，都是依靠主，我们依靠的是主的能力，我们根据的是主的心意。所以为了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依靠主和根据主的心意，首先一个，我是鼓励你要多读圣经，多读圣经，神的话语是蛮有能力的，把神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，它就能够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。那么神的话语也满载了神的心意，所以你能够熟读圣经，你就能够多了解神的心意。